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愿意离弃偶像归向真神，结果神接纳了他们，并且帮助他们打败了非利士人。为了纪念神的恩典与帮助，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，起名为以便以谢，意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。这里说到从此非利士人再不敢侵犯，也再不敢低估以色列人的力量了。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征战，是十分有纪念性的，因为有石头作为纪念，让后人可以追想神的恩典。这石头离耶路撒冷的西北有3到4英里路之远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15到17节的经文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先知和士师，他巡行各地审判人的案件。经文中所指的伯特利、吉甲和米斯巴、拉玛，全都是耶路撒冷北面的城市，因此撒母耳实际上是审判以色列各地的人做百姓的审判官。然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又厌弃耶和华，他们要立一个王。先知何西阿书第13章第11节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上记下的一个终览。先知说，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，又在孽怒中将王废去。撒母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又是神人，他在会幕中长大， 又亲眼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，以及神对以利一家的审判。可是我们留意撒母耳现在自己所做的怎样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。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撒母耳立自己的儿子做士师，继承他的位置。可是他的儿子很不称职，也没有做士师的资格。撒母耳这样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。他虽然是神所重用的仆人，是以色列人伟大的士师、先知，又是神人，然而作为一个父亲，他并没有吸取以利家的经验作为警戒，反而犯了以利一样的错误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长子名叫约珥，次子名叫亚比亚，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以利的两个儿子行恶，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照样行恶。他们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，这是何等大的罪！没有诚实，不行公义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今天我们也看到不少类似的家庭，父亲是侍奉神的仆人，在教会中有好的名声，德高望重，有美好的侍奉，然而他们的子女却是远离神，行在错误的道上，甚至于公然的犯罪作恶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也不能有好的解释。撒母耳本身是一位得神重用的伟大领袖，他的儿子却是跟他背道而驰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，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。以色列人要求立王，他们显然是受了邻国的影响，他们把理由陈明在撒母耳的面前，说撒母耳年纪老迈，但是又后继无人，因为他的儿子行恶，所以不如立个王来治理他们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撒母耳感觉到似乎是自己立儿子做士师，以至于形成百姓有借口要立王，所以撒母耳十分的难过。但是神却安慰他说，这不干他的事，因为以色列人厌弃的并不是撒母耳，而是厌弃神。不错，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好是他们的理由，但是拒绝神的治理才是真正的原因。撒母耳警戒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立王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形，这个王会管辖他们，会征用他们的儿女为他效力，并且会取去他们部分的产业，例如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和牲畜等等。以色列人到了最后会感受到痛苦， 呼求耶和华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，耶和华却不理会他们的呼求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：“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”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，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”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各归各城去吧。”以色列人已经立定心意，要一意孤行，不接纳撒母耳的劝告。结果神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立个王治理他们。诗篇第106篇第15节说：“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”这里所描写的是指摩西时代的情况。同样的，现在神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。神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但是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神满足以色列人的欲望，给他们一个王，但这对以色列人毫无益处。而神的引导要间接的接着先知传给人民，神不直接向君王说话，发出指示。虽然君王是一国之首，但是神仍然使用先知去传递他的话语，作为神的代言人。至于君王听从与否，他有自己的选择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。第九章跟第十章都是讲论君王的设立。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他被高立作王。我们已经说过，撒母耳记第九章是这一卷书的第二部分，头一部分所讲的人物是撒母耳，而第二部分所讲的则是扫罗。扫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去描述，正如巴兰一样，我们实在难以形容他。扫罗是一个很奇特的人，他曾经被神使用过，是被撒母耳所高立为王的，但可惜后来却是被神所弃绝。圣经中有几个人物也是这样的，他们有过兴旺的时期，但是后来却陷在黑暗中，最后在黑暗中消失了。头一次我们看见扫罗的时候，他并不是一个王。事实上，扫罗一生可能从来没有尽过他做君王的本分和责任。下面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，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喜罗的孙子，亚别的儿子，是个大能的勇士。基士是扫罗的父亲，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。如果我们追查创世纪所记载的历史，就会知道便雅悯是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，他是最小的，而且是父亲最疼爱的。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因为难产而死，临死的时候给这个婴孩起名叫做便俄尼，意思是说我痛苦的儿子。但是当雅各看见他的时候， 就给他起名叫便雅悯，意思就是他将要成为我右手中的儿子。于是孩子就叫做便雅悯，他甚得父亲的疼爱和哥哥们的保护。到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曾经跟便雅悯支派的人打过仗，并且杀了他们许多人。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中的人，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王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二节，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扫罗是一个很健壮英俊的男子汉，在体格方面来说，他很有王者的身材，只可惜他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做王。可是人民都以外貌去选择，而不以人的品格为重。今天外表仪容都成为很多人选择的根据，这是十分危险的。不错，人都爱看好看的东西，爱听悦耳动听的话语，受外在的东西所吸引和控制，但却没有留心在美的外表背后却是隐藏的是什么。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吸取教训，单有美貌是没有用的，我们所看重的更应该是品格。以色列人想立王，他们喜爱扫罗，因为他英俊潇洒，有好的身材和好的外貌。经文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他就好像一个风靡了全以色列人的明星那样，受人的崇拜和爱戴。大家心目中都认定他是君王的最佳人选。好，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过撒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没有找着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幽默，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时候真能够令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。扫罗出去替他父亲寻找驴，但是以色列的驴却在寻找他们的王，这两者连在一起真是可笑。人就是这样的，扫罗是万众期待的王，但是他却出去寻找驴，只可惜找来找去都找不着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。过了苏弗地，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扫罗跟他的仆人几经艰苦，依然没有办法找到那一头驴。最后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回去吧，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迷失了，父亲他们就要打发更多的人出来寻找我们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仆人说，这城里有一位神人，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扫罗对仆人说， 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仆人回答扫罗说，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的四分之一，可以送那神人，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。这里有一段小小的解释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经文的意思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节这里所说的。从前以色列中，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。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这里所讲的先知、先见和神人这三个名称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在名称上有过转变而已。以前称为先见或神人的，现在则称为先知。因此撒母耳是先知中的第一个人，是因为他正在名称转变的时候，先知这一个名词是他头一个开始用的。其实在工作上，撒母耳之前也已经有过先知，摩西也称为先知，只是以前不叫做先知，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才这样的称呼。扫罗和他的仆人找不着他们的女，于是要去见先知，他们所指的就是撒母耳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九章第十四节的经文。二人就上去，将进城的时候，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，要上丘坛去。这不是说撒母耳不想迎见扫罗和他的仆人而上丘坛去，只是他们碰巧在途中相遇而已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五节的经文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这里说耶和华指示撒母耳，到底在旧约的时代，神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呢？神是怎样的指示撒母耳呢？一般研究圣经的人都认为神是用言语对人说话的，这是最常用的沟通方法，借着说话去指示人。同样，圣经也是神的话，是神向人的启示，神把他的心意化成话语，写成文字，是具体的向人说话。撒母耳当日所得的指示也是十分清楚的，因为他是听见神的声音，了解神向他所说的话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第九章第十六节。明日这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许多时候，神虽然应允我们的祷告，然而这并不是神心意中想要给我们最好的，那就是说我们的祈求得蒙应允，这并不等于神的心意就是这样，只是因为我们苦苦的哀求，不住的向神要，于是神就给了我们，但这并不是最好的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他们要求立王，最后神应允了他们，满足了他们所求的，然而这不是神最美好的心意。同样的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要求吃肉，神满足了他们，但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神的心意，要奉耶稣的名祈求，并且要顺服神一切的安排。不是我们所求的，就一定神要给我们。我们先要看重的是神的旨意和荣耀，而不是满足个人的要求和欲望。我们一切的祷告都应该以这一个为根据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他说，看啊，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，他必治理我的民。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，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就是先见，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，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。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，你心里不必挂念，已经找着了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扫罗其实并不是神所要选的人，但是神却给了以色列人心中所渴望的那种人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请继续收听。